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啊真的是很深哦。像花儿姐姐呢，就想到过去有很多的老师哦，他的话语是可以鼓励你的，也有很多的老师呢，他的话语是可以伤害你的。而这个伤害你的呢，就是会让你一生哦都失去了那个学习的机会。像花儿姐姐以前呢，小时候遇到一个英文老师哦，这个英文老师呢，他呢就是有些东西他是在课堂上不教的，好，所以呢这个花儿姐姐就不会，但是他请了一个老外呢来到我们班上呢，就去问一些他没有教的东西啊。那一次花儿姐姐被问到的时候，然后就吓到了哈，然后心里面呢就很害怕这个英文哈，所以呢以至于后来呢在学英文上面就遇到了很多心理的障碍。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最后把这个冲绳不一样，就是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朱佑任老师所写的这本书，他最后呢有这个杂记的部分，花儿姐姐想跟小朋友来分享几篇呢他的这个内容啊。那其中第一篇呢叫做琉球时间，第二篇呢叫做认真过头的佛谷老师。那花儿姐姐呢先把这两篇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哦。琉球时间，对比守时的日本，冲绳人的对时间观是较为随性的。我在琉球大学的时候，经常得搭乘在琉大发车的98路公车到那霸市区。然而在我的经验中，迟发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准时出发的次数。或几次和冲绳朋友相约，对方迟到个5到10几分钟也是常有的事。在琉大教日文作文的老师是东京来的，他说刚来冲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在中午的会议要开，他早了10几分钟到场，却看到会议的现场几乎没人，等到接近会议时间要开始的时候，人数离到齐还是差很多。然后主办方也仿佛习惯似的干脆宣布时间顺延，直到约过半小时之后，成员才陆陆续续的到场，会议总算才开始。作文老师说，后来才知道冲绳地区因为交通不方便，不像东京或大阪有准时出发的电车，一般马路也常常堵塞，所以对于迟到这件事比较宽容一些。我是认为这说法并不完全说得通，毕竟既然知道可能有路况的干扰，那应该是自己该提早做好准备才对。说是这么说，这样随性的时间观倒也见怪不怪了，顶多就是觉得啊，这跟台湾差不多啊，这样。好，所以呢，这个作者朱佑任，因为他是从台湾到冲绳去学习嘛，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冲绳琉球的时间呢，哈，跟日本东京啊、大阪呢、啊、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呢，就说给小朋友听啊。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一篇是《认真过头的佛谷老师》。在东洋企划印刷这段期间，有一位佛谷老师会每天的抽空30分到1小时的时间为我讲解一些印刷的基本技术，有时候也会实际的操作给我看，因此我也以老师尊称佛谷先生。佛谷先生不是本地人，故乡是山口县，与他相处的过程中很快就会感受到他是一位用功认真的人，只是偶尔也有些过头的令人费解的举动。他曾经跟我要过小说去看，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很惊讶中文在句号之后不一定要分段。在台湾员工旅游的时候，一行人到了行天宫去参观，就在大家好奇台式的庙宇，兴奋地在庙中跑进跑出时，我发现佛谷盯着远方的建筑墙面的一个看板好久，于是就问他在看什么。
我看到那上面写后悔这两个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佛谷这么说。我看了一下，那是个不动产的广告看板，说的是今天不买明天就后悔，然后解释给佛谷听。
哦，原来如此，是广告啊，我在想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后来一次与人聊到此事，才听说有一次假期佛谷到离岛度假1个礼拜，结果那一整个礼拜他都在海边躺椅上看书，看了1个礼拜之后回来上班。哎，他人很好，非常细心的人，虽然有点宅，其他人是这么说他的。不过这么想来也难怪会请他当实习生的讲解人员了。好，花姐姐呢刚才看到这一篇呢，好，读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老师真的很有趣，特别是他后面讲到就是说他跟一群人呢，好，就是这个假期跑到了离岛去度假1个礼拜，结果呢他已经去度假了，结果他都还在海边躺椅上面去看书，表示他根本就没有去玩，他只是呢躺在一个椅子上看书，那为什么要换地方呢？就干脆在家里面看就好啦。好，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啊真的是蛮有趣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一下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读这个杂记当中的另外两篇比较长的文章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好，小朋友，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啊介绍冲绳不一样这本好书。那这本书当中最后的杂记呢啊，花儿姐姐刚刚前面分享了两篇哦，那还有两篇呢它比较长一点，所以花儿姐姐呢赶快跟小朋友就是读给你听哦。那这一篇呢叫做大成社长的礼仪讲座啊，那花儿姐姐就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咯。下班常找人吃饭是大成社长的习惯，似乎有某种规律般的，他总是会挑选两三名的社员陪同，当然钱是社长出的，通常也只有这个时候不喝酒的我才会到居酒屋里面去用餐。第一次去吃饭时，大成社长就主动的假装喝醉，故意开一些装傻的玩笑，所以很快我也适应了这个状态。不是因为社长装傻而放松，而是知道他这么做的用意，就是希望我别那么拘谨，于是才比较放心。当然陪上司吃饭基本还是要有些礼仪细节在，例如要吃东西可以，但上司讲话最好是停筷子，干杯的时候杯口要自动的往下移，不能够高过或平行于上司的杯子，放下筷子的时候最好别摆在桌上，而是要用纸张或者是什么东西做成临时的一个筷架摆着等等。这一部分是大成社长自己提醒的，
但是你没有做到没关系，你是外国人，慢慢习惯就好了。
他还说日本本岛的话就会比较严厉，
特别是东京还有京都的都非常龟毛，东京人啊很啰嗦，京都人很啰嗦，冲绳人很随和，台湾人也是很随和，所以冲绳台湾 friendly。
大成社长这句话是放慢了语调，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还比了个大拇指，露出了爽快的笑容。我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年，最大的原因绝对就是碰到了许多像这样 friendly 的冲绳人了。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这个大成社长啊，好，他呢跟朱佑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就是冲绳不一样的这本作者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离岛中的离岛，来自八重山群岛的甲子园代表队。那过去呢花姐姐在读这个冲绳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朱佑任这个作者他非常重视棒球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听到好多跟冲绳棒球队呢有关的这个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在杂记当中呢特别就讲到离岛中的离岛，那么来自了八重山群岛的甲子园代表队。好，内容说什么呢？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冲绳代表队在高校甲子园赛场一路的拼战历史甚为艰辛，然而要说有什么比冲绳队伍在甲子园拿下胜利更困难的，自然就是离岛县冲绳中的冲绳离岛队伍在甲子园赢球了。位在石垣岛的八重山商工，原本是连在冲绳地方大会上都常常一两场就打包回家的弱校。这时一位名为伊志领吉胜的教练在八重山商工就任，而伊志领在过去早就已经在当地的少棒青少棒执教过，现在转任到球员人数不多的高校棒球队。一开始队员们对于他严格的练习方式很吃不消，但后来大岭佑太、金城长靖等这些他过去曾经指导过的球员加入了球队，而融入了伊领志的带兵风格下，整个队伍也逐渐地展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样貌。在这两位球员为主轴的八重山商工，先是拿下了九州大会的亚军，取得了春季甲子园的门票，创下了八重山地区首次扣关甲子园的历史。后来在夏季的赛事中又拿下了冲绳地区的冠军，达成了春夏两季都杀进了甲子园的成就。到了甲子园，首战对手是千叶金大附中。比赛在进入九局时，八商工还以两分落后，但他们在九局追平了比数，将赛事打进了延长赛中。接着又在十局连拿三分，以9-6逆转拿到了八重山地区史上首次的下甲胜利。 这场的延长赛除了创纪录之外，还意外的引起了一个插曲。由于当天是八重山地区的盂兰盆节，而惯例晚上有相关习俗要进行，可是一杀进延长赛就代表比赛时间将与活动的时间相冲突，势必得二取其一。然而在众石环岛居民都紧盯赛事的此事，委员会干脆宣布比赛打完再开始，让活动因此顺延了一个小时。而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也带着赢球的喜悦向祖先们来禀告这个创下了八重山群岛历史新章的捷报。好，小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呢？好，花儿姐姐呢，这本书《冲绳不一样》正式的已经介绍完了，下个礼拜呢，花儿姐姐会再另外介绍一本关于我们休闲观光的内容哦。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么要讲到离岛呢？就想到坐船。其实呢，坐船呢就得呢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不管是坐车或坐船，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动晕症啊，就是呢，会晕车啊、晕船啊。好，那在我们呢如果有这种动晕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哈。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如果会晕车，我们大概呢上车之前的30分钟就要吃一个晕车药哈。然后另外呢，如果我们会晕船的话，也是这样了哈，所以呢你可以呢就是去预防这个动晕症，好像比如说你可以呢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或者是呢你眼睛尽量的去看远方的地平线，不要看手机还有看书哦。然后呢你的姿势最好就是躺平，闭着眼睛睡着更好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